今天呢，咱们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最高恶意》。本故事作者北猫，故事节选自《预警往事》系列，犯罪背后的人性深渊，由大凯为您播讲。经常有朋友问我，你们那儿关着的最牛逼的犯人是哪个？这个问题总是让我很头疼，因为监狱里的犯人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值得说的人和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很难界定出一个罪的概念。但是每次我想来想去，到了最后，嘴里说出来的都是同一个名字，孙超。我们十三监区乃至我们整个监狱，我都还是觉得孙超这个犯人最牛逼，他是一个 S 级高危犯。监狱里头有一个概念叫做危险性，这个概念的评级跟你犯下多大罪、有什么背景、要关多久都没关系，只跟你这个人有关。危险性级别越高的犯人，就代表着监狱越觉得你会在监狱里头暴走，也就越值得被用高级别的警戒措施来看押。而这个指标呢，就好像是小学里的三好学生一样，有班级的，有校级的，有区级的，有市级的。监狱里的高危犯也有监区级、监狱级，这级别越高，审批越难，但是一旦审批下来，需要执行的看管措施就越森严。而这个孙超就比较厉害了，他从进来的时候起就连跳四级，直接挂牌上了省级 S 级犯人。跟他一个级别的我们全监区只有三个，剩下两个，一个是持枪杀人，一个是地方黑社会副头目，现在都在一号监区的玻璃屋里被24小时重点监控着。所谓的玻璃屋就是传统的小黑屋，但四面墙上都是海绵，防止犯人撞墙自杀，顶上是一面全透明的玻璃，24小时都有民警守在门口和二楼，监视着他们吃喝拉撒的一举一动。而最后一个 S 级就是孙超，他被关在我们十三监区，指老病残监区。该监区的犯人类型包括老年犯、重大疾病犯、残疾犯、精神病犯等等。他呢，享受着至高无上犯人的太上皇待遇。至于他为什么没去一号监区，而是在我们这儿待着，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自从2012年判刑入狱以来，就一直在装疯，到今天已经装了整整七年了。2016年6月份，我从原本入监队被调入十三监区，监区人手不足，我呢算是最年轻的，所以只能从内勤开始干。文教带我熟悉监区情况的时候，头一个带我来的就是孙超所在的监房。别的监房都是12个人，他的监房就住了5个，除了他之外，3个是看护犯，就是稍微年轻力壮一点的犯人，关在同一个监房里，方便24小时轮流照顾他。剩下还有一个是犯医。当时一进门，我闻到了一股奇异的臭味，不是那种浓烈刺鼻的味道，更像是下水管道常年堆积之后，或是没有人清扫的公共厕所散发出因机构而弥漫着的粘稠混浊的恶臭。可文教好像是没有察觉一样，问旁边的一个看护犯，我说，无亮，他昨天在床上大小便了吗？哎呀，何止昨天啊，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又犯病了，连续三天在床上拉撒，最近呢成日都阴天，也晒不干，我们的备用床单都给他了，他今天要是还撒在床上，就只能给他睡床板了。文教瞪了躺在床上的孙超一眼，就给他睡床板，这个天气又不凉。孙超啊，我告诉你，你再折腾，明天就睡光床板，床板弄脏了你就睡地上，别给我不消停啊，听见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超。他个子不高，很枯瘦，整个人就像是一个蜷缩的蚕茧一样裹在被窝里，脸上满是胡茬，黑白夹杂着。他的眼睛很大，眼窝深陷，无神地看着前方，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见文教的话。这家伙就这样只会装死。文教恶狠狠地骂了两句，转过头来把我带出了间房。一出来，他的神情就变了，缓和了很多，语重心长地低声跟我说：小郑啊，这个孙超你可得注意看好了，咱们监区最高危的犯人就是他。我说我知道，我看过他的档案，据说他是抢银行进来的，判了14年，省级挂牌的。文教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抽出一根烟点上，眉头深深地皱成一个川字。这孙超麻烦的地方你不太了解呀。啊，怎么了？他从进来之后就一直装精神病，每年都带他去省里的定点医院检查，可检查结果报告出来一项一项清清楚楚，他就是装的。
他装精神病吗？
对呀，他想搞保外就医。
这没什么机会吧？
他运气不好，要是早个几年，说不定还真让他钻漏子跑了。那时候保外就医的规定不太严格，而且对于精神病犯的管理没有具体规定，要是能坚持装个一两年的，指不定就能审核通过。可现在不行了，新规定下来了，保外就医标准一刀切，严得不行，他就算再装个10年也是没戏的。
那既然没戏，他为什么还装啊？
不信邪呗。而且他坏得很，就是跟监狱对着干，对抗改造。你说他运气不好吧，其实也好，要是真早些年我遇上这样的，早就电警棍辣椒水给他来上一头，看他骨头能有多硬，再给我装死。可是现在呢，我除了批评教育之外，连根手指头都不敢碰他呀。文将说着摇了摇头。他本来就虎背熊腰，接近1米9的个子，撑得警服鼓鼓囊囊的，一边叼着烟一边冷笑着说电警棍的时候，像极了小时候看香港电影里头的反派黑警。我问道：
那就怎么跟他耗着吗？
可不就是耗着吗，监狱里别的没有，就时间多的是。文教狠狠地吸了口烟说道：他的破事儿，你上2天班就都知道了，记住不能给他好脸色看。你别看他病殃殃的，其实都是他妈装的，这玩意儿啊心狠着呢。文教说的不错，我上了2天班还真就把孙超的故事听了个七七八八。这不是我八卦啊，而是他每天在13监区里的样子实在是鹤立鸡群。监区里的病人大多身体不好，每天一大早开了监房门之后，按照规矩是有半个小时的放风时间，犯人们三三两两的沿着楼下的小院子里一边聊天一边散步。监狱里没什么事情，很多犯人就格外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前在入监队的时候，我手底下有个犯人，原本在一个18线小县城里当局长，后来因为贪污进来了，已经坐了4年多了。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喜笑颜开地对我说：嘿嘿，郑队长，我跟你说，这坐牢啊也不是没有好处，我觉得这几年牢坐下来挺好的。我咦了一声问他：这坐牢好在哪儿啊？神心轻松啊。他一边甩着胳膊一边给我扯：我这以前在外头啊，大小是个官，天天除了酒局就是饭局，顿顿吃的腻歪，一个礼拜有4-5天是给人扶着回家的，而且收人钱得给人办事啊，天天琢磨又怕被查出来，睡觉也没滋没味儿。自从进来过后啊，馒头稀饭水煮菜把这肠胃给我好好洗了一遍，也有时间运动养生了，也没什么思想压力，睡板床都比外头的西蒙斯睡得香啊，
我进来这几年呢，什么高血压、肾结石、胆固醇高，通通都没了，身体好得不行呢。
说着他还努了努嘴，示意后头，
你看老刘、老关他们几个也都一样，刚进来的时候不习惯，这住久了舒坦呢。
他说的老刘、老关以前也是领导出身，下了马进来的。监狱里头大大小小的圈子多，这些当过领导进来的终究是拉不下脸跟别的那些小偷小摸呀、强奸诱拐的人呢混在一块儿。他们也有自己交流的小团体。普通的监区尚且这样，全是老病残的十三监区，那就更不例外了。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说，别人一大早是犯人望风，咱们这一大早那是百鬼夜行啊。前面几个满头白发的老犯人精神矍铄，走起路来虎虎生风，比谁都快。后头跟着几个慢吞吞，一边走路一边挥胳膊踢腿的，还有手里头比划着太极十三式的。再往后就是形形色色的病残犯，有摇头晃脑笑嘻嘻的，有小腿拧了九十多度，膝盖往后长所以倒着走的，有拄着拐杖扶着墙的，有穿着束缚衣随时被牵着的，还有眼盲的人被人一左一右夹着的，而在最后的永远是被架在轮椅上几个人推着走的孙超。孙超从来不愿意放风，或者准确来说，他不愿意做除了躺着之外的任何事儿。饭塞到嘴里了，他能咀嚼两口吞下去，不塞进嘴里，哪怕碗放在床头他也不伸一下手。曾经监区有一次不信邪，就不给他喂饭，就把饭放他边上看他什么时候吃。结果过了两天，他身子骨本来就虚，硬生生的给饿昏了过去，送去医院抢救也没动弹一下，伸一根手指头吃饭。他大小便也是一样，心情好了拍拍床板，看护犯给他扶着去厕所，心情不好了等你闻到臭味才发现，他呀直接就解裤子里头了。至于你想跟他说话交流，他更是装聋作哑，咿咿呀呀的，除了看病和回家两个词能够清清楚楚之外，你别的啥也听不懂。就这么跟监狱斗了大半年，最终还是他赢了一筹。按照相关规定，不管什么原因，监狱必须保障犯人在狱内的人身安全，所以在用尽了法子，孙超仍然油盐不进的装疯之后，监狱只能退让半步，专门分配了几个犯人不参与劳动，在监区里的日常任务就是看管孙超，照顾他的衣食起居，给他洗衣喂饭，既是看管也他娘的是保姆。不仅如此，为了防止他长期卧床导致肌肉萎缩或是生褥疮，每天的早晚放风监区还得强迫他参加。一半路程是一边一个犯人架着他的胳膊走，另一半路程是推着他在轮椅上透透气。可不论什么时候，孙超的脸上都没有任何表情，他就像是真的疯了一样，痴痴地望着前面，目光呆滞，神色萎靡，衣衫不整，浑身散发着长年累月的淡淡恶臭味道。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他装疯卖傻的时间太久了，真的疯了。负责看管孙超的犯人小组长姓安，叫安康，是一个圆不溜秋的大白胖子，眼睛弯弯的，脸上总是挂着笑，跟监区的很多犯人都嘻嘻哈哈的，关系混得很好。他以前是工地里的包工头，跟人因为琐事干了一仗，把人打残了进来的，判刑六年。从进来开始他就负责照顾孙超，后来干脆啊当了孙超的小组长。对于孙超的一切他比任何人都熟悉。17年初的时候，原本负责看护孙超的犯人之一刑满了，
监区需要换一个新的年轻犯人进来。我是内勤，就这个事儿专门约谈了一次安康，想听听他的意见。安康倒是一股脑的表态，说完全服从监区的安排，他没啥意见。到了末了，他才犹犹豫豫地提了一句，说是希望能来一个年轻一点的，最好壮一点，脾气不能太差。我以为是为了他们给孙超换衣服换床单方便，就满口答应，给他开玩笑，来一个壮点能干活的，省得你这个组长亲自动手给孙超翻身了，是吧？伺候个孙超能出啥事啊？我不以为然。可是安康却嘟囔了一句话，孙超杀人呢。我愣了一下，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文娇没跟你说过吗？就前两年有个新来的看护，他欺负孙超啊，那天晚上要不是我反应快，差点就被孙超给杀了。安康说那是两年前发生的事儿。当时新来了一个犯人，年纪不大，20多岁，瘦瘦小小的，在外头是个混混出身，因为跟人打群架被抓进来判了2年，身体有病，可能是肝脏还是肾的问题，反正不能干重活，所以分到了我们13监区。刚好那个时候负责看护孙超的犯人走了一个，就把他顶进来了。头几天这个混混还摸不清监狱里的规矩，老老实实的叫干什么干什么，不搞幺蛾子。可是过了10天半个月，他混得差不多了，也大概弄清楚监狱里头明明暗暗的一些规矩，就开始固态复萌。别的老犯他不敢欺负，头一个拿来撒气的就是孙超。这混混也是个愣头青啊，看了孙超几天还真以为他就是个老精神病，不吃饭不说话，整天拉撒在床上，所以闲来无事他就开始逗孙超玩。起初的时候啊，他只是骂骂咧咧的，心情不好就踢一下床，震得孙超合不上眼，或者用手指戳着孙超的脑门骂他全家。过了2天，发现孙超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那得意的劲儿就起来了，给孙超整理床铺的时候，直接把裹着排泄物的床单假装失手往孙超的脸上砸，或者用脏兮兮的手直接抓米饭往孙超的嘴里塞。孙超被惹了几次之后，转过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这个混混看，混混吆了一声，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打完之后还对着摄像头报告，报告警官，孙超刚刚有反应了，我怀疑他不是精神病，是装的。当时值班民警狠狠地批评了这个犯人一通，扣了他的考核分。可这个混混也不在乎，因为他刑期短呢，挨不上减刑，照顾孙超又有额外加分，换烟抽是绰绰有余的，扣个1-2分他也无所谓。但是扣完之后转头他就指着孙超骂，老子给你饭你不吃，给你脸你不要，还害老子扣分，老子今天晚上就让你吃屎。孙超也不理他，就跟没听到一样，闭着眼睛在床上打盹儿。到了晚上的时候，约莫8点左右，刚锁完号门，犯人们都各自在房间里洗漱聊天或者看看书报，准备就寝的时候，孙超突然开口了。他哑着嗓子指着门外说，有警官找你。那混混一愣，本能地回头往门外看，孙超猛地从床上就弹起来了，一个膝撞就砸在了那个混混的下体上，然后左手卡住犯人的脖子把他摁在门上，右手拦住他的后脑，大拇指就往混混的眼睛里挖过去了。安康在给我讲述这一段的时候，满脸的心有余悸。他说监狱里犯人打架他看得多了，可孙超这哪里是打架呀，他就是奔着杀人去的。他还说孙超当时已经躺在床上2年多了，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暴起，而且知道要害，
先掐脖子后挖眼珠子，那手指就不只是要挖眼珠子，更是准备直接往后脑里插。当时电光火石之间呢，从孙超开口说话到他把混混摁在门上下狠手，不过短短也就一两秒钟的时间，几乎是那个犯人哀嚎一声，孙超的大拇指已经掀下去了。那个混混唯一的抵抗就是本能的低下头，紧紧地闭上眼睛。安康当时正在边上泡脚，他也是从小打架混过来的，经验丰富，虽然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顾不上别的，随手抄起手边的空塑料水桶，连脚都顾不上擦，赤着脚板一个小跳就冲上去了，当头把水桶罩在了孙超的脑袋上，然后抓住水桶的把手往后拼命一拽，把孙超给拽倒在地了。安康说，其实孙超长期卧床，吃饭也不多，已经营养不良了，很虚弱，他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孙超按在了地上，一动都不能动。回过头再看那个混混，他捂着眼睛在地上疼得打滚。等到民警从监控里看到打架，连忙赶到现场的时候，那个混混勉强睁开眼睛，才发现他整个左眼里全部都是血，眼珠子也有些僵硬，已经看不见东西了。我后来呢，特意就这件事儿问了监区里的几个老干部，他们都点头说这事儿是真的，并且当初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后来孙超被送去严管了一个月。但是他跟别的犯人不一样，其他送去严管的要么是暴躁易怒，要么是自杀自残，这个呢都适合被关进玻璃屋里。可是他呢什么都不干，又继续开始装死，不到两三天的时间，这个玻璃屋里头臭气熏天，连门口的民警都受不了了。后来呢，考虑到还是我们这儿有经验，连一号监区都待不下的他，兜兜转转又给送回来了。也就是那次之后，孙超改成现在的五人间，三个犯人一个犯医轮班监视他，生怕他再闹出之前的那种事故来。与此同时，监区领导对孙超的提防直线上升，在那之前别说那个混混，连不少民警都被孙超两年多的表现麻痹了，本能的把他跟普通的精神病犯一样对待，甚至也觉得他装的时间长了，整个人真傻了。后来才发现，犯人没有傻的，傻了的是我们。后来啊，我在十三监区又干了两年多，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孙超倒是没有再出过任何岔子，就是每年四月份的时候例行公事，还是要把他送到省里去鉴定他的精神情况，每次都是一切正常，然后再给送回来。文教语重心长地劝过他几次，说现在时代变了，考装精神病想要骗保外就医已经是不可能的，还不如放弃对抗，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减刑出去，否则的话，孙超可能是整个监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把判刑14年全部坐满，一天减刑都拿不到的重刑犯。可是孙超仍然像是没听到一样，倒在担架上直勾勾的眼睛盯着前方看。他已经装了五六年了，我看过他档案上的照片，阴沉凶狠，目光冷静，跟现在这个躺在床上的邋遢老头几乎是两个人。因为长期不运动不吃饭的缘故，虽然每天都带他出来舒展身体，但是他的手脚都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的萎缩，胳膊细的就像是麻杆一样，双腿走路的时候都微微打颤。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是装的，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只要他还有行动能力，那么监狱看管他的规格永远是最高级别的，绝对不会让他再有第二次抱起伤人的机会。他就那么在床上躺着，白天躺着，晚上躺着，没有人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打算躺到什么时候。他的话也越来越少，
甚至到了后来，连装聋作哑的咿咿呀呀也懒得装了，就这么紧闭着嘴，整个身子缩成一团，痴痴地看着面前。他就像是监区里的一块沉默的墓碑，静静地安置在那个地方，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也没有人会忘记他。2018年3月份，因为政策调整，安康申请减余刑失败，沮丧地回到了监房里。这意味着他最后3个月的刑期再也没有减掉的机会了。原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打算刑满回家的他，不得不再多做3个月，等到7月夏天的时候才能离开。安康坐在孙超的床头边上，孙超看着他，又像是没有看他。安康看着孙超，心里忽然一动，他的那张白白胖胖的圆脸上扬起了笑容。他冲孙超挥了挥手中的判决书，然后拍了拍孙超的肩膀，凑了过去低声说，孙超，你说咱俩也认识5年了吧，我从一进来你就是这个样子，我伺候你，现在我马上刑满要走了，你还是这个死样子，咱俩也算是相识一场，你跟我掏心掏肺的说句实话，你到底是想干嘛呢？孙超没有说话，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又像是其实早已死去。他直勾勾地看着窗外，没有半点活人的气息。安康看了他两眼，叹了口气，起身准备走，可孙超突然哑着嗓子开口了，安胖子，你往哪儿去啊？安康没想到他真的回答了，迟疑了一下，回过头来说，我刑满了，过几天就回家了呀。孙超突然咧开嘴笑了，大概是许久没笑的缘故。后来安康跟我说，孙超笑起来的样子就跟小时候看到木偶戏上涂彩的木偶似的，硬邦邦的，比哭还吓人。孙超说，你不符合新规定，减不掉的，你再陪我3个月吧。说完他又笑了笑，然后恢复成了平时的样子，再也不肯多说一个字了。安康说，他听完这句话以后，整个背上全是冷汗。他也没想到孙超1年多不说一句话，可是他竖着耳朵把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心里就跟个明镜似的。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别的监区交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孙超的同案犯。那是个40多岁的男人，戴着眼镜在车间里做工。听我说起孙超，他顿时就笑了，那不是我们老大吗？他们是一块抢银行进来的，在这之前他们还一起干过几票抢劫的生意，流窜的途中没了钱，才决定搞一票大的，成了之后就远走高飞，结果失了手，全部被抓了。什么老大？我以前只知道孙超是跟几个朋友一起犯的案，却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他还是一个团伙的头目呢。对呀，以前我们就是跟他后头就行了，从搞枪到策划怎么抢，抢多少，怎么跑，都是他一个人一手包办的，我们呢其实就是给他打工的。眼镜男摇了摇头说，我这混了半辈子了，除了他我谁也不服，那可真是个狠人呢。他分管的民警听到这句话，脸上顿时挂不住了，拍了他后脑勺一下，也说什么胡话呢，老没做够是吧，还狠人，怎么着啊，出去之后还想抢银行吗？哎呀，那哪能啊，不抢了，都这把年纪了，出去也干不动了呀，我呢只想赶紧把劳做完，出去之后回家打打零工，过过安稳日子，别的什么都不想了。说着他挠了挠头，补充了一句，但是话说回来，我也就这么多嘴说一句啊，这孙超呢跟我可不一样，你们还是不了解他，没见过他到底心有多狠，手有多毒。他这种人呢，厉害是厉害，但一辈子没有安生命。 我要是政府，我就把他关个无期，到死也不放他出去。不然只要他一出去，又是一条祸害。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声。孙超那张没有表情的、胡子拉碴的、瘦到脸窝陷下去的脸，突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觉得他说的对呀。我也不知道，如果真让他熬了14年，装了14年的疯，等到他出去的时候，他心里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会装多少怨毒和疯狂呢？可是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只能管他14年。好了，最高恶意的故事演播完毕，感谢您的收听。作者北猫，节选自预警往事系列，由打开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